我想向弟兄姊妹一个请求。
我向弟兄姊妹有一个请求。
就是在后面的弟兄姊妹都请坐到前面来。
后面的弟兄姊妹请坐到前面来。
除了带孩子的人。
除了带孩子的。
或者你身体有极大的毛病不能够行动的人。
或者是你身体有毛病不能够行动方便的人。
那你可以坐在后面。
那你就可以坐在后面。
一般的弟兄姊妹。
一般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坐在前面。
我们都坐在前面。
这样你们也帮我一个忙。
那你就帮助我一个忙。
让我讲话可以省力一点。
等我讲话可以省力一点。
所以我们以后每一次聚会啊，我们都养成这个好习惯。
所以以后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养成这个好习惯。
弟兄姊妹一进到聚会中来，
弟兄姊妹一进入聚会中，
我们尽量往前面走。
我们尽量向前面行。
我们在组里边那个结合得更加紧密。
我们在组内结合得更加紧密。
我们在组里面的赞美敬拜也更容易。凝聚在一起，把荣耀归给主。
咁我哋嘅赞美就更能够凝聚一齐赞美主。
我再说一点，我们嚟薄饼纪念主的秘诀。
我们薄饼纪念主嘅秘诀。
我们要知道，薄饼聚会就是来赴主给我们摆设的宴席。
我们知道薄饼聚会系嚟赴主嘅筵席。
所以这里不是一个形式的东西。
这里不是一个形式的东
西。虽然我们这里拨一个饼喝一个杯。
虽然我们来这里拨一个饼喝一个杯。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里真正的意义啊，是享受主耶稣基督的丰富。
我们在这里真正的意义是享受主耶稣的丰富。
主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爱，把他的荣耀，把他的权能，把他的国度都在这里一并赐给我们。
主耶稣将他的国度、权柄和荣耀一并咁赐给俾我哋。
所以每一次我们来聚集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我哋聚集嘅时候，
我们的眼目就看见荣耀的主在我们中间。
我们的眼目就仰望荣耀的主在我哋中间。
我们的心就是享受主耶稣的甘甜和他的丰富。
我们的心就享受主耶稣的甘甜丰富。
我们的口在这向他涌出赞美来。
我们的口就向他涌出赞美。
那么这样呢，我们在聚会完了之后啊，
这样我们聚会完了之后呢，
我们灵里边就饱饱足足的。
我们的灵里边就饱饱足足了。
我们实在觉得何等的美，何等的好。
我们实在觉得何等的美，何等的好。
现在我们请弟兄姊妹再来唱一两句诗歌。
现在我们请弟兄姊妹再唱一两句诗歌。
535首。
535首。
这些人是谁？安渡约旦不？
这些人是谁？安渡约旦河？
这首诗歌就给我们看见历史历代那许多爱主跟随主的人在主面前的那种爱主的情形，
就俾我哋睇见历史历代嗰啲爱主嘅人喺主嘅面前嘅情形。
第一句是一个问句，
佢第一节系一个问句。
他这些人是谁啊？
这些人是谁呢？
他们勇往直前，
他们勇往向前。
他约旦河的那个波浪都不害怕，
连约旦河的波浪都不害怕。
他们安渡约旦波，
他们安渡约旦波。
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呢，是一个答复。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是一个答复。
这些人是自幼笃信主的人，
这些人乃是自幼笃信主的人。
这些人是不顾得与失的人，
这些人乃是不顾得与失的人。
这些人乃是忠心直到死的人，
这些人乃是忠心直到死死之人。
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些人乃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是个每一次我们唱起来都叫我们的心中被激励，
这些诗歌给我们每一次唱起来都心中得着激励。
我不想唱我全部唱啊，
我们不唱完全部，
我们就唱第一节的第四节。
我们唱第一和第四节。
愿我们唱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激发我们的心。
让我们唱歌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当中激发我们的心。
让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主。
让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主。
这些人是谁？按着约旦波，死亡的聚集也已被冲破，欢聚平安唱新歌，音乐高扬学习经，唱起自尽心，耶路撒冷光明尽，音乐高扬学习经，唱起自尽心，耶路撒冷光明尽，音乐高扬学习经。这些人乃是忠心之道士，为求是笑容，倘若都不辞，虽经苦难仍坚持，音乐高扬学习经。唱起自尽心，耶路撒冷光明尽，音乐高扬学习经。唱起自尽心，耶路撒冷光明尽，音乐高扬学习经。加上第五节，这些人乃是世界不配有，不从主患难工作先高修，欢绕主前到永久，音乐高扬学习经。唱起自尽心，耶路撒冷光明尽，音乐高扬学习经。唱起自尽心，耶路撒冷光明尽，音乐高扬学习经。祝我们思想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你儿女们身上所做无比荣耀的故事。
主，我们思想你在我们的身上无比荣耀的事。
因着你的大爱，
因着
你的
大
荣耀，
我们有极大的荣耀。
你激发了历史历代以来那许多跟随主的人往前去。
你激发了更多历史历代以来更多人向前去。
他们是忠心直到死。
他们是忠心直到死。
他们是汤火都不迟。
他们是汤火都不迟。
这些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些世界不配有的人。
一一都摆在我们的跟前。
一一都摆在我们的跟前。
当我们看见他我们留下的脚踪。
当我们见到他们留下的脚踪。
我们的心深深的向往。和他们同奔那前面的道路，
我们的心就向他们一起同奔前面的道路。
这主，今天早晨我们聚在你的跟前，
主，我们今早早晨聚在你面前，
我们求主那个感动以往跟随主的那许多人的那个灵，
主啊，我们求你感动过往那些感动那些灵，
今天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今天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各个人都能够在这道道路上跟随主忠心到底，
让我们各个人都在这条道路上忠心到底。
我们把这一点微弱的心愿献给主，
我们向将这点微弱的心愿向给主，求主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
姊妹，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也祝福那些还没来到的聚会中间的弟兄姊妹，
也祝福那些当中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人，
愿主施恩眷顾，
愿主施恩祝福，
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和弟兄姊妹来读约书亚记第一章。
我们和弟兄姊妹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
约书亚是旧约圣经的第六卷。
约书亚是旧约圣经的第六卷。
我们先读头三节。
我们先读头三节。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大家一起读好吧？
我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的仆人摩
西死
了
以后，
耶和华晓谕摩
西
的帮
手
嫩的
儿
子约书亚
说：“
我
的
仆人
摩
西
死
了， 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在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好，现在我们走到第九章。
现在我们读第九章。
第九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十六节。
第九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十六节。
啊，这次呢我读一节，弟兄姊妹大家读一节。
我读第一节，你们读第二节。
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
就设伪祭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补缝的旧皮带拖在炉上。
我们弟兄姊妹声音不够大啊，
我们大家一起读第二节。哎，
每一个地方都开口好不好？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开口。
好，再把第四节大家再读一遍。
我们再读第四节一起。旧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拖在炉上，
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
他们到祭甲营中见耶稣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
以色列人对这些西微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
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
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玉一切所行的事。
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起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的食物去凝集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
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啊，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
这啤酒袋我们剩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啊，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这路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
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于是约书亚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
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中间的。
好，现在读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
现在我们读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
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呢？我们离你们甚远，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
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大家一起读好了。
大家一起读。
当日，
约
书亚是
他
们
在
耶和
华
所
要
选
择
的
地
方，
为
会
众
和
耶
和
华
的
坛
做
劈
柴
挑水
的
人，
直
到今
日。我们还要读第十章。
我们还要读第十章。
第十章，我们只读第十节。
第十章
十二节到十四节。
第十章我们读第十节，十二到十四节。
十二到十四。
十二到十四节。
一起读。
一齐读。
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
就祷
告耶
和
华，
在
以
色
列
人
眼前
说：“
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
月
亮啊，你
要
止
在
亚
亚
伦
谷。”
于是日头停留，
月
亮止住，
只等
国
民
的向敌人
报仇。
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
日
头
在
天
当
中
停住，
不
急速
下
落，
又
有
一
日
之
久。
在
这
日
以
前，
在
这
日
以
后，
耶和华听
人
的
祷
告，
没
有
像
这
日
的，
是
因
为
耶
和
华
为
以
色
列人
征
战。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约书亚记这一卷书是神向他的百姓的一个呼召。
约书亚记这本书是神向他的百姓的呼召，
就是要起来往前走路，
就是起来往前走路，
就起来奔跑那个前途的路程，
起来奔跑前面的路程，
要起来去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那许多宝贵的产业，
起来我们去争取神所给我们许多的产业。
弟兄姊妹，你知道吧，神曾经应许啊，把天上各样属灵的丰富赐给我们。
弟兄姊妹，你们记得吗？神曾经应许将天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
并且神所赐给我们这个荣耀的产业啊，
并且神所赐给我们荣耀的产业，
是超过我们眼睛所看见过的，
是超过我们眼睛所看见过的，
超过我们耳朵所听见过的，
超过我们耳朵所听见过的，
也是我们人心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也都是我们人心从来没想过的。
那正是地幔如蜜啊，陆地自由啊，
那正是地幔物质，
陆地自由，
陆地自由，
哦，那是何等荣耀丰富的景地，
何等荣耀丰富的景致。
很可惜今天我们这许多神的儿女们啊，
很可惜我们今天许多神的儿女，我们经历得太少了，
我们就以为信主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以为信主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就以为我受浸了得救了，那就是这么这都聚聚会就好了，
我们以为受浸这样聚会就好了，
我们很少去好好的追求神所赐给我们那一大堆的属灵的丰富，
我们很少这样去追求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丰富，
所以呢，我们是一个应该是在一个丰富的家庭里边，但是我们确实过着贫穷的生活，
我们虽然是一个丰富的家庭里面，但我们过着一个贫穷的生活，
不但没有享受到神要给我们那许多宝贵的产业，
不但没有享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丰富的产业，
并且我们经常还留在旷野里面绕来绕去，
我们经常留在旷野摇来摇去，
停顿而不向前，
停顿不向前。
所以神在约书亚记啊，就来呼召神的百姓说，
所以神在约书亚记呼召他的百姓说，
你要起来，
你要起来，
要和众百姓去过约旦河，
要与众百姓一起去过约旦河，
往我是要指示你们的地方去，
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
你听神讲的这句话啊，
你听神讲的这句话，就必
须你的脚所踏过的地方啊，
所以
那就是赐神赐给你的产业，
你的脚所踏过的地方就是神赐给你的产业，
假设你的脚没有去踏过的话呢，那一切都不是你的，
如果你的脚没有去踏过这些地方，这些就不是神赐给你的。
所以我弟兄姊妹，我每一个人都要用我们的脚步来起来向前踏过去，
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用个脚步起来踏过去，
不管是江河也好，
不论是江河，
不管是高山也好，
不论是高山，
任何的阻挡，
任何的阻挡，
我们都不怕，
我们都不害怕，
我们都要用脚步踩过去，
我们都用脚步踩过去。
神告诉我们，应许我们，凡我们脚掌所踏的地方呢，就成为我们的产业。
神答应我们，凡是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赐给我们的丰富产业。
因为神还吩咐说，
并且神吩咐说，
你们要刚强壮胆，
你们要刚强壮胆，
因为要大大的壮胆，
而且要大大的壮胆，
因为 你无论往哪里去，
因为不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神都与你同在。
我们抓住这个神的应许，
我们捉住这样的应许，
我们要大胆的刚强的往前奔跑，
我们要大胆刚强的往前跑。
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再来讲到当向标杆直跑。
所以我们今早早晨来讲，我们向标杆直跑。
我前面几个主日曾经讲过了向标杆直跑的几个重要的点，
我在前面讲过向标杆直跑的几个重点，
也就是我们几方面的学习，
也都是我们几方面的学习。
第一方面的学习要过约旦河，
第一方面的学习是要过约旦河。
过约旦河就代表把我这个旧人埋葬在死地，
过约旦河就是将我这个死人埋葬在死地，
把我这个亚当老亚当的生命，
将我这个老亚当的生命，
我的肉体，我的血气，
我的肉体，我的血气，
我的自己，
我的自己，
都要埋葬在十字架的底下，
都要埋葬在十字架的底下。
这是我们要学习接受十字架的功课，
这个就是我们在神家的功课，
来对付我们的自己，
对付我们的自己，
好让主在我们身上有出路，
好让主在我们的身上
第二个第二方面的学习，
第二方面的学习，
要克服像耶利哥城那样的障碍，
要克服耶利哥城那样的障碍。
上次我讲到耶利哥城是非常坚固的一座城市，
上次我讲到耶利哥城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城市，
好像很不容易去克服它，
好像很不容易去克服，
因为那个城门关得很严谨，
因为那个城门关得很严谨。
这样的情形我怎么能够去取得产业呢？
这样的情形我怎能够去取得产业呢？
但是以色列人很奇妙的照着神的吩咐就把耶利哥城供下来了，
但是以色列人很奇妙地就将耶利哥城供下来了。
我们基督徒在前面所行的路上，
我们基督徒在前面所行的路上，
神没有应许我们走平坦的道路，
神没应许我们走平坦的道路，
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
神未曾应许过天色长蓝，
神没有应许我们一生当中不遇见任何的难处负担，
神没应许我们一生的道路没遇到难处。
但神告诉我们，不论你碰见什么难处，
但神告诉我们，不论我们碰到什么难处，
我都要与你同在，
我都要与你同在，
你要靠着我的恩典，你要跨过去，
要靠着我的恩典你跨过去。
这是我们要信心的学习的功课，
这个是我们信心要学习的功课。
第三方面的学习，
第三方面的学习，
要在失败当中来求取学取教训，
要在失败当中来求取教训，
那就是共爱城所表示的，
那就是共爱城的表示。
爱城这个地方虽然很小，
爱城这个城市虽然很小，
你不要以为啊这小事情对我没什么关系，很快很容易这个对付，没问题。
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个小事很容易对付，
你知道一不小心的话，这个小小的爱情就会叫你失败，
因为一不小心这个小小的爱情就会被你失败。
但是只要我们肯在神面前学习，
但只要我们肯在神的面前学习，
失败当中我们还可以来学习经历神的得胜，
在失败当中研究可以经历学习。
所以基督徒啊，也不要怕失败。
所以基督徒不需要害怕失败，
只怕我们失败了之后啊，就爬在地上不起来行走。
只怕我们失败了之后，趴在地下不愿意起来行走。
如果我们失败了，
如果我们失败了，
我们跌倒了，
我们跌倒了，
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学习，
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学习，
我们的失败就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转机，
我们的失败就成为我们的转机，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更往前走一步，
使我们能够向前更走一步。
那么今天早晨呢，我要讲到第四方面的学习，
今天早晨我要讲第四方面的学习，
叫谨防仇敌的诡计，
就是要谨防仇敌的诡计。
那就欺骗人设下一个陷阱，一个计谋，
欺骗的人设下那个计谋。
因为当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攻打了耶利哥，也攻取了爱城之后，
当以色列人攻打了耶利哥或者爱城之后，
他们是势如破竹，
他们就很势如破竹。
所以这个基遍那个地方的人呢、一听见以色列人把迦南的几个城市都攻下来了，
当基遍的人听见以色列人将附近的城市都攻下来之后，
他们心中都起了恐慌了，
他们心中起了恐慌，
哎呀，这个以色列人那么强大，
哇，这个以色列人这么强大，
他要来攻打我们基遍怎么办呢、
他来攻打我们基遍怎么办呢、
哎 叫他们心惊胆战啊！
叫他们心惊胆战。
他们怎么办？怎么办呢？
他们说怎么办好呢？
他们就设下一个诡计。
于是他们设了一个诡计。
他们就装作远方来的人。
他们装作做一个远方来的人。
去向他们求和去。
去向以色列人求和。
所以基遍人呢、啊，他们就穿了破旧的衣服。
于是基遍人就穿着破旧的衣服、
啊。穿了已经破烂的鞋子。
穿一个破烂的鞋子。
带了那个带放粮食那个皮带和酒呢，那个都是那个皮带也破掉了。
皮带同埋嗰啲旧嗰啲酒皮带系旧嘅，
那个带子也变得很旧了。
个带子系好旧嘅。
所以他们去见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说，
当佢见约书亚以色列人话，
我们是远方来的，
我们系从远方嚟噶。
听见耶和华神在你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呢，我们都非常的佩服。
我哋听见耶和华喺你嘅身上所做嘅事，我哋非常佩服。
所以我们来向你们求和，
所以我哋向你哋求和。
我们来向你们立约，
我要向你哋立约。
你看看啊，你看我们这个皮带啊。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是新的。
你看我们的皮袋本来离开的时候是新的。
现在已经变旧了，你看。
现在已经变了旧了。
你看我们带出来的时候带的饼啊是新鲜的。
你看我们带来的饼本来是新鲜的。
现在都变成发霉了，你看。
现在都发了霉了。
你看我们的脚先鞋上鞋子也穿破了。
你看我们的鞋都已经穿破。
衣服也穿旧了。
衣服都穿旧了。
所以呢我们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所以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特地要来和你们敬拜神的。
特地来看你们敬拜神的。
这个约书亚跟以色列一听一看，
约书亚和以色列一看一看。
他们就中了。中了这个基遍人的诡计了，
他们就中了基遍人的诡计了，
就跟他们和好了，
就跟他们和好了，
就跟他们立约了，
就跟他们立约了，
就让这班人呢就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
这批人就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
等到过了三天之后，
过了三日之后，
约书亚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就是这个地方附近的居民啊。
约书亚先发觉他们原来是附近的居民，
他们是诡计来骗我们上当了，
他是用诡计来骗我们上当的。
你想这件事情呢，就说出仇敌经常用各样的诡计来破坏我们。
从这件事我们看见仇敌时常用诡计来破坏我们。
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啊，要把迦南七族的人统统的赶出去，把他杀尽。
神的心意是要他们将迦南地的七族完全杀尽，
好叫神的百姓呢能够成为一般纯洁的百姓，能够单单纯纯的活着为神做见证，
好叫以色列百姓成为一个圣洁的百姓，单单纯纯地敬拜神。
但撒旦的工作呢，他就是想来混乱神的百姓，
撒旦的工作就是来混扰神的百姓，
要来破坏神的工作，
破坏神的工作，
叫神的旨意就没办法完成，
叫神的旨意无法完成。
所以当仇敌觉得抵挡不了的时候呢，
说当抵从仇敌无法的抵挡的时候呢，
他们就来向你求和了，
他们就来向你求和、
就是要你和他投降了，
就是要向你投降。
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
从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
在基督徒在跟随主的道路上，
基督徒在跟随神的道路上，
经常会碰见这件事情，
经常会碰见这等事，
就是仇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用诡计来叫你妥协，
就是仇敌会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使你妥协，
他们会用各样的身份，
会用各样的身份、
他们常常就是、认为你跟他们和好了没关系的，
他们就被你想到你跟他和好了没关系了。
我们要记得当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去要建造圣殿的时候，
我们当记得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回到耶路撒冷建圣殿之时，
给仇敌所用的两种方法，
仇敌所用的两种方法，
一个就是反对，
一个就是反对，
破坏他们，不让他们建造圣殿，
破坏他们，不让他们建造圣殿。
第二个呢，就是用诡计来掺杂进去，
第二就是用诡计来掺杂进去，
要混乱你们，
要混扰他们、
所以啊，这些那个敌人呢、他们听见意思了，所罗巴伯他们回来在那建造圣殿了，
当敌人听见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回来建圣殿的时候，
我们呢、也想和你们一同来建造圣殿，
他说我们都愿意和你一同来建造圣殿，
让我们呢可以和你们一同来敬拜你们耶和华神。
那我就可以和你们一同来敬拜耶和华神。
你知道仇敌为什么怎么做呢？
这粒仇敌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他们就是要混乱你们，
因为他就是想混乱你们，
让你们呢就不单纯，
给你不单纯，
让你们呢虽然是在那敬拜神造圣殿，
虽然在这里是敬拜神造圣殿，
但等到这个外邦人这个仇敌参照进来，你这个圣殿还建造得好吗？
当外邦人侵入来之后，你的圣殿会建得好吗？
你就建造起来了也是不像样子的，
你就算建造起来都不是挺像样的，
因为外邦人的那些残渣在里边，
因为有外邦人的侵袭在里面，
所以变成属天又不属天，属地又不属地，
那就变成属天或者不属地了，
就半天半地那个样，
变成半天半地的样子。
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一直看见这样的事情，
在教会的历史我们一直都见到这样的事。
当使徒行传我们看见教会产生之后，
当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教会产生之后，
那个教会当初在地上的见证是非常的刚强，
那教会在当时的地上的见证是非常的刚强的。
彼得和使徒们起来做见证，
当彼得和使徒们起来做见证，
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
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
那正是那个神的荣耀的国度啊，就在地上彰显出来，
神的国度在地上就彰显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和罗马帝国呢都是逼迫基督徒，
所以那时候犹太人和罗马帝国是逼迫基督徒的，
他们想要铲除这个基督教的势力，
他们想铲除基督教的势力，
让教会让神的百姓更不见没办法生存下去，
让教会神的百姓没办法生存下来。
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啊，
到了一个地步，
这个罗马市的市长就对凯撒皇帝就申请一件事情了。
当时罗马的市长就是向凯撒那个皇帝申请一件事，
不能够再杀基督徒了，
你不能够再杀基督徒了，
因为这基督徒越杀越多越杀越多，
因为这些基督徒越杀越多，
你杀了一批又起了一批，
你杀了一批又起了一批，
杀了第二批又起了第三批，
你杀了第二批又起了第三批，
你再杀下去的话呀，整个罗马城的百姓呢通通要变成基督徒，通通变成杀光了。
如果你再这样杀下去呢，整个罗马城都会变成基督徒了。
所以到了主后三百多年，
到主后三百几年，
那康斯坦丁做皇帝的时候，
康斯坦丁做皇帝的时候，
他就来改变这个计划，
他就改变了他的计划。
因为康斯坦丁呢晚上做一个梦，
因为那个康斯坦丁那个王晚上做了一个梦，
他看见一个十字架，
他看见一个十字架，
听他有声音说，你靠着这个十字架呢，你就可以打胜仗。
这个声音说，你靠着这个十字架，你就可以打胜仗。
这康斯坦丁说，这个是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个康斯坦丁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那许多的臣仆呢，跟他说，这个十字架嘛，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个基督徒所做的事情呢。
那他们就向他解释，这个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了。
所以康斯坦皇帝说，好啊，
这个王就说好，
我们罗马帝国就接受基督教做国教好了，
那我们罗马帝国就接受这个基督教好了。
所以因为康斯坦丁是皇帝了，
因为他是一个皇帝，
他下一道命令，
他下了一道命令，
从君王开始一直到普通的百姓，
从君王一直到百姓，
我们全国上下都信耶稣，
我们全国向下都信耶稣，
你只要一信耶稣，皇帝就给你几两银子，
你一信了耶稣，皇帝就给你个名，
还可以分到几件衣服，
你甚至能够分到一些衣服。
所以这个罗马帝国的百姓啊，一听，这皇帝下了命令，还有这么许多好的益处。
所以罗马帝国当时的人民呢，听见皇帝下了这样的命令，有这么多
好
处，好，
我们全国的罗马百姓统统信奉基督教，
于是全国的罗马百姓都信了耶稣，信了基督教。
一下子这个教会庞大呀，变成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团小小群，就变成一个庞大的罗马帝国都变成基督徒了。
所以罗马帝国就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但是你知道吧，这些人是基督徒吗？
但你知道这些是不是基督徒呢？
他挂一个名字叫做基督徒，
他挂了一个名字是基督徒，
实际上呢，基督耶稣是谁他们都不知道的，
其实耶稣基督是谁他们都不知道，
这帮人就糊里糊涂地成为基督徒了，
他们是糊里糊涂地成为基督徒，
从来不认识耶稣是谁，
从来不认识耶稣是谁，
也不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意义，
也都不明白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
所以这个教会啊庞大起来，
当教会庞大起来，
但是却变了质了，
但是变了质，
这就撒旦破坏教会，
这个就是撒旦破坏教会。
他居然不能够把你铲除。
他竟然不能够铲除你。
啊、他居然把你变质。
他就帮你变了质。
让你不像样子。
等你不似样。
不是神心意中的教会。
不是神心意中的教会。
所以后来慢慢变这个，你知道圣诞节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圣诞节是怎么来的呢？
圣诞节就是罗马帝国的百姓做了基督徒之后啊。
圣诞节是罗马帝国他的百姓做了基督徒之后。
我们从前我们是信太阳教的。
他说我们以前是信太阳教的。
太阳教呢有太阳神的生日。
太阳教有太阳王的生活。
就是12月25号。
就是12月25号。
那么现在我们改信基督教。
现在我们信了基督教了。
这个信基督教，基督耶稣是什么时候生的？
那基督耶稣是几时出生的呢？
圣经里面找来找去也找不到。
圣经上并没找到。
因为神啊，不喜欢把耶稣的生日来告诉大家。
因为神不愿意将耶稣的生日告诉大家。
为什么？
为了什么呢？
因为主耶稣是从太初就有的。
因为耶稣是从太初就有了。
他根本就不是哪一天生的。
他根本就不是说哪一天生的。
他从太初就开始有。
他从太初就有了。
他到地上来不过是一个过程。
他在地上来不过是一个过程。
所以呢，神也不喜欢我们人在他生日的时候来纪念他。
所以神要我们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来纪念他。
所以这么重要的事情呢，神就在圣经中把耶稣的生日隐藏起来。
所以神将耶稣的生日隐藏起来。
那么这些罗马教的人呢，他们好现在信了耶稣了，那没有生日，耶稣的生日找不到怎么办呢？
因为罗马帝国信了基督教之后，他们认为耶稣没有生日，那怎么好呢？
就把太阳神的生日就当作耶稣的生日嘛，
就将太阳神的生日当作耶稣的生日了。
这样一来就产生圣诞节了。
所以这样就产生了圣诞节。
今天人过圣诞节，当然也有很爱主的弟兄姊妹过圣诞节，
当然也都有很多爱主的人过圣诞节，
外邦人属世的人，
但更多的外邦属世的人，
借着圣诞节送礼呀、
啊，藉着圣诞节来送礼，
大家狂欢、啊，
大家狂欢、
啊，是根本就失去了真正庆祝纪念主的意思，
失了去真正庆祝主耶稣的意思。
这个就欺骗人的诡计，
这个就是欺骗人的诡计，
混乱神的正道，
混乱神的正道，
破坏神的教会，
破坏神的教会、
啊、那个。我们知道经常是有一些事情发生，
我们知道经常都有这样的事发生，
就像畸变人那样说的，我们是远地方来的，
好像畸变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
你看看我们穿的衣服，我们穿的鞋子，
你看我们穿的衣服和我们的孩子，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是远出来的百姓了，
你就看出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百姓了。
这个经常仇敌就是用各式各样不同的身份来骗取你的，
仇敌就是时常用各式各样的身份来骗我们。
在列王记上第十三章记载着一件事情，
在列王记上第三章、
啊、就是当耶罗波安做王之后，他在伯特利在敬拜金牛犊，
是耶罗波安在伯特利敬拜金牛犊、啊，
他造了在南边造一只金牛犊，在北边造一只金牛犊。
他在南边在北边都建了一个金牛犊、
啊、所以叫以色列百姓人都去拜这个金牛犊，
叫以色列的百姓都去敬拜这个金牛犊。
神就差遣一个神人去警告耶罗波安王，
所以神就差遣一个神人去警告耶罗波安、嗯、
这个神人到了伯特利之后，
当一个神人到了伯特利，
耶罗波安正在伯特利敬拜这个金牛犊的时候，
耶罗波安正在敬拜个金牛犊的时候，
神人奉神的命呢，去这个去警告耶罗波安，
神人就奉神的命去警告耶罗波安，
说了预言啦、啊，
说了预言、
啊，将来这个地方啊，一定要有什么事情发生，
将来这个地方一定有咩事发生啊！
这个耶罗波安一听见了之后，把这个人抓住。
耶罗波安一听见咁嘅事，就讲将呢个人捉住。
这个耶罗波安手一伸出，叫他的手就枯干啦，
佢个手即刻就枯干啦。
啊，那么耶罗波安看见这件不得了，
耶罗波安睇呢件事不得了，
就在这个神人所清理啊，把我枯干的手给我医好吧，
就请求神人将他的手枯干的手医好，
神人把他的手医好了，
神人将他的手医好之后，
这耶罗波安就对这个神人说、啊、
这个耶罗波安就对神人说，
请你回到我那里去、哦、回到伯特利亚，我们去一同吃一同喝好不好，
他邀请这个神人同一起回去伯特利一起吃喝。
对耶罗波安说、啊、
神人对耶罗波安说，
你就是把你的皇宫的一半给我，我也不会回到你那去。
就算你将一半的皇宫的财物给我，我都不会跟你一起回去。因为神已经对我说，
不可以从你原路，你来的路上原路回去。
你不可从原来的路回去，
也不可以进伯特利，
亦都唔可以进伯特利。
所以神人就拒绝了，
所以神人拒绝了。
结果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先知，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先知。
这个老先知听说这个神人所做的事情，
这个老先知听完这个神人所做的事，
哦，这个老先知就来找这个神人了。
老先知就来找这位神人，
哎，他说啊，你跟我一起去到伯特利去，我们一起去，吃饭吃喝去。
他邀请这个神人说，我们一同去伯特利吃喝。
神人说，神已经对我说话，不可以回原路去的。
神人说，神已经警告我，
不
能从原路回去，也不可以留在此地吃饭。
这个老先知怎么说啊？
这个老先知怎么讲呢？
你要知道吧，我也是先知。
他说我都是先知，
因为有一个神的使者跟我说啊，
因为有一个神的使者对我说，
让我来请你到我那里去，跟我一同吃喝去，
叫我来请你同我一同回去吃喝。
这个神人一听，哦，他也是先知啊。
这神人一听讲，哦，原来他都是先知啊。
哦，他的资格比我老啊。
他的资格还比我老啊。
他这个老先知讲的话，那大概是神借着他对我说话，让我跟他一起去吃饭嘛。
既然他是一个老先知，那我就听他讲话了。
结果这个神人就跟着这个老先知去了。
神人就跟着这个老先知去了。
你们知道读过这个故事吗？
你们读过这个故事吗？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这个神人就被狮子咬死，
这位神人就被狮子咬死了，
发生了最悲惨的事情，
发生了很悲惨的事。
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仇敌的诡计，
如果我们不认识仇敌的诡计，
常常有人倚老卖老的，
常常有人倚老卖老。
我也是基督徒啊，
我也都是基督徒啊，
我也做这个事情啦，
我也做这件事啊。
你看某某人也是基督徒啊，
你看某某人都是基督徒啊，
某某人也是做这些事情啦，
他都是做这件事啊。
所以你一听啊，你就被迷惑住了，
你一听你就会被迷惑住
啊，你就跟着他走了，
你就跟着他走了。
这一来，
这样一来，
你就落在狮子的口中，
你就落在狮子的口中，
就被仇敌所吞吃了，
就被仇敌吞吃了。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神提醒我们要谨防仇敌的诡计。
所以神在这件事上提醒我们要谨防仇敌的诡计。
等到约书亚就发现这般来骗他们的，原来就是基遍那个地方的居民。
当约书亚发现原来这班人就是基遍附近的居民，
所以约书亚他们说，你们明明是这个地方的人，怎么骗我们说是远方来的呢？
所以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明明是我们附近的人，为什么骗我们呢？
所以约书亚就把他们制服，
所以约书亚就将他制服，
叫他们在他们中间做奴仆，
叫他们在他们当中做奴仆，
做劈柴挑水的人，
做劈柴挑水的人。
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
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
要靠着主的恩典，
靠着主的恩典，
把许多常常吓制我们的难处，变成我们的益处，
将许多吓制我们的难处变成我们的益处。
仇敌原来是要借着许多事情来骗取我们，成为我们的限制。
仇敌本来是想藉着这些这样的难处来吓制我们，
我们要把它克服了，把它制服了，叫这件事情成为我们的益处。
我们要将它克服，将这件事成为我们的益处。
比方说，
比方说
经常有的人说，我这个事情很忙碌，
好像有人说我这件事很忙，
我这些事情太多，
我最近事情太多。
有一次我在 Texas 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 Texas 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他给我讲到一件事情，
有一位弟兄来跟我说，
他说我们这个聚会当中的学生常常说我这个功课忙啊，这个忙那个忙啊，
哦，我们那些学生经常跟我们说我们很忙啊，功课很忙
那么他自己就把他的经历就讲给他们听，
他就将自己的经历讲给这些学生听
他说我也是从学生的经历当中过来的，
我也都是从学生的经历中过来的，
怎样能够把这个最忙的时候能够借着主耶稣，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呢，去胜过这些难处。
我也都是这样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来胜过这些难处。
你们听见江守道弟兄的故事吧？
你们听过江守道，江守道弟兄的难
处？那个时候还在上海，年轻还读书的时候。
他那时候还是一个读书人。
他一面读书，
他一面读书，
他一面已经在教会里面服侍了。
他一面在教会服侍。
他跟着尼托生弟兄学习。
他跟着尼托生弟兄学习。
常常把这个福音讲台就让江弟兄来讲的。
去侍奉尼托生弟兄侍奉比刚江弟兄来讲，
所以当上海教会在大传福音的时候啊，
所以在上海传福音的时候，
江弟兄呢就是要站讲台，
江弟兄就是企讲讲台的。
当然呢，年长弟兄们安排他这样的服事呢，他一定要接受，
因为是年长的弟兄安排他的服事，所以要接受。
但是这么一来的话呢，他那个好几天的功课都没有准备好，
这样他的功课就没读好了，
马上就大考，马上就考试了。
马上就要来大考了。
那么江弟兄在主面前祷告，
江弟兄在主面前祈祷，
主啊，
主啊，
那我怎么办，
我怎好呢？
你知道最近这些日子教会里面呢，因为传福音太忙了，
因为最近教会传福音的事太忙，
但是我的功课还没准备好，
但我功课还没准备好，
那我考试如果不及格的话，
如果我考试不合格的话，
那么许多同学就都会讲，你看你这个人信耶稣，信耶稣功课都不好，
那些同学就会说，因为我信耶稣我功课不好了，
这样就不荣耀你的名了，
这样就不荣耀你的名。
所以祷告的时候，
在祷告的时候，
他说神啊，
他说神啊，
求主使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求主给我在最短的时间，
在有限的时间，
在有限的时间，
使我能够好好的把书本能够把要点抓住，
让我能够好好的将书本里面的要点抓住。
你是我的智慧，
因为你是我的智慧，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力量，
求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来做供应我的源头，
求你在这件事上做我供应的源头。
所以短短几天时间里面，
还有短短几日的时间，
功课这么简要的复习一下，
他就功课很简要地复习一下，
结果当他考试的时候，
当他考试的时候，
每一个题目，
每一个题目
都是他抓住的要点，
都是他捉住的要点。
所以功课啊，虽然因着在教会当中服侍忙碌而没有充分的日子来准备，
虽然他功课是因为教会的繁忙工作入面没准备，
神就做了他的智慧了，
但是神自己做了他的智慧，
使他在学业上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使他的学业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他在学校里面的成绩都佼佼者，
他在学校的成绩是很前面。
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难处，
我们虽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一个上班的人上班的人的难处，
上班的人有他的难处，
家庭主妇有家庭主妇的难处，
家庭主妇有他自己的难处。
你有什么忙呢？谁不忙啊？
谁不忙呢？
有个退休的老弟兄，
有一个退休的老弟兄，
他退休的时候还忙得不得了了，
他退休之后还更加忙。
那一年圣诞节，
那一年的圣诞节，
他说我现在忙着光是写圣诞卡就要写几十份，
他说我只是写圣诞卡都要写到几十份，
哎呀，还要写这个信写那个信，
还要写信，
所以我哪有时间读圣经，
所以我哪里有时间读圣经呢？
所以连一个退休的老人家都有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退休的老人家都忙得不得了。
所以这里我们要认识仇敌的诡计，
我们就要认识仇敌的诡计，
要把这些仇敌的诡计把它制服，他
要将这个诡计制服他，
就保罗说的，我是攻克己身，
就好像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这些事情上啊，靠着主的恩典把它超越过去。
我们就要靠着主的恩典超越过去。
对准着摆在我们前面那个标杆。
对准着摆在我们前面的标杆。
什么都可以放弃。
什么都可以放弃。
这个标杆我们一定要持守着。
这标杆我们一定要持守
着。不能够稍微移动的。
不可稍微移动。
就向着标杆努力向前奔跑。
向着标杆努力向前，
还有第五方面的学习，
我们还有第五方面的学习，
就在神的事情上不能够放松也不能够拖延，
我们在神的事上不能够放松也不可以拖延。
到了第十章啊，
到了第十章
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
约书亚记啊，在这里记载着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
约书亚记在这里记载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
因为当约书亚攻打了耶利哥城，攻打了埃尔城，现在又把基遍城也拿下来了。
现在当约书亚已经攻打了耶利哥城、埃城，甚至将基遍都已经攻打下来了。
所以当他杀败了这个四围的仇敌之后啊，
当他杀败四围的仇敌之后，
那一天还在征战当中，
那一日还在征战当中。
所以约书亚在神面前呢有一个祷告，
约书亚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
他说啊，这个约书亚在神面祷告说啊，
约书亚在神的面前祷告说，
他说
日头。
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
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
耶稣也就祷告耶和华说，
耶稣啊就祷告耶和华说，
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
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
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谷，
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谷。
于是这个日头呢就停留在那里，
于是日头就停留了，
月亮也止住了，
月亮也就止住。
这样啊，这个日头没有下落，又有一日之久。
咁样日头一日之久冇下落，
这件事情真是太奇妙了啊！
呢件事情实在系太奇妙啦！
你相信不相信啊？
你信冇？
这个宇宙中的规律啊！都改变，
宇宙中的规律都可以改变，
这正是一个太大的神迹啊！
这正是一个太大的神迹。
你看耶稣的祷告竟然能够叫日头停止，叫月亮停止。
你看耶稣的祷告竟然向日头和月亮停止，
日月星辰的运转呢，都因着耶稣的祷告而停止了，
日月星辰都因着耶稣的祷告而停止。
这件事情不但记载在亚撒尔的书上，
这件事不但记载在亚撒人的书上，
并且还有历史为证，
并且有历史为证，
有历史上的印记，
是历史上的印记、
啊、在英国有个天文学家，
在英国有一个天文学家
叫做 Bob Evan，
叫做 Bob Evan、嗯、
他是个不信主的人，
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
啊、他是研究，他专门研究太阳系那个循环的轨道，
他是专门研究太阳系循环的轨道、
啊啊、他研究太阳系这个天文的运那个 星球的运作、啊、
他是研究那些星辰的运作的，
他就发现一件事情，
他发现一件事、
啊、所以太阳系的循环当中、啊、就短少了24个小时之久，
他认为太阳色的旋转之中短少了24小时之久，
就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就认为这是什么事呢，
这么在历史上这个太阳系的运转中间好像少了24小时，他怎么研究都研究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他说为什么太阳这个运行少了24小时，他怎么研究都研究不出来。
那么对，有一天呢，他给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
当我在美国的耶鲁大学的教授聊天的时候，
这个教授叫做 Trout，
这个教授叫做 Trout，
还有其他一些天文学家，
还有其他的天文学家，
他们就研究讨论为什么这个太阳系的运作、啊、就短少了24个小时，
他们讨论为什么太阳系的运作少了24小时呢。
那么这个 Trout 这个他是一个弟兄，
Charles 这个是一个弟兄，
他是天文学家，
也亦都是天文学家，
所以呢他就给这个 Bob Evan 说，
他就跟 Bob Evan 说，
他说你去读读圣经，在圣经上就可以找到你的答案，
他劝他去读圣经，然后因为在圣经上你会找到答案的。
这个 Bob Evan、哦、还有这回事啊，
Bob Evan 说有这样的事吗？
圣经能够解答我的问题啊，
圣经能够解答我的问题吗？
他就照着这个 Charles 所讲的呢，他就好好地读圣经，
他就照着 Charles 所讲的好好地读这个圣经，
一读读到约书亚记第十章，
当他读到约书亚记第十章，
约书亚的祷告叫日头停止，叫月亮停止，
听见约书亚曾经这样祈祷说叫日头停止，月亮停止，有一日之久、
哦、他就找到答案，
他说我找到答案
了、哦、所以他原来圣经上神的话是这么奇妙啊，
他说原来圣经上面神的说话是这么奇妙的、
啊、的的确确在宇宙中间真是太阳系少了24个小时，
的的确确在宇宙中的确是少了24小时的运行，
所以这个本来不信主的呢，就是那天开始啊，他就笃信耶稣了，
这位不信主的人从那天开始就笃信耶稣了、
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历史上可以证实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件事是历史上可以证实的事，
这一面来说这是神在那里为着他的百姓征战，
一面来讲这个是神为他的百姓来征战，
当神的百姓来照着神的旨意打仗的时候、啊、
当神的百姓照着神的旨意来征战的时候，
整个宇宙万有都为神的百姓来效力，
那神就叫宇宙万有来为百姓来效力，
就是第四章那句话，就是因为耶和华神和以色列百姓一同来征战，
他说因为耶和华神为以色列百姓来征战，
弟兄姊妹奇妙不奇妙啊，
弟兄姊妹你说奇妙吗，
那就是当你站在神这一边，
他说当你站在神这一边， 一边，你遵行神的旨意，
为神的国度征战的时候，
为神的国度征战的时候，
神要叫宇宙万有都起来来效力，
神要叫宇宙万物都为你来效力，
因为整个宇宙万有、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因为整个宇宙万物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神既然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
神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神也是管理宇宙万有的神，
他也是管理宇宙万物的神，
所以他能够叫万有为着神的儿女们来效力，
他能够叫宇宙万物为神的儿女来效力。
另外一方面呢，
在另外一方面呢，
对约书亚来说，
对约书亚来讲，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宝贵的点，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因为这件事情不仅是说是约书亚在信心里面的祷告，
这一点不但讲出约书亚在信心上面的祷告，
也说出约书亚他在遵行神的旨意上的一个态度，
这个也都讲出约书亚在遵行神旨意上的态度，
那就是在跟随神为神征战的事情上不放松不拖延，
这个就是在征战的时候跟随神的时候不放松不拖延，
现在为神的征战呢，要把仇敌杀死，
他现在为神而征战将仇敌杀死，
他不愿意这件拖到明天，
他不愿意拖到明日，
今天就尽力要神的旨意就是能够通行无阻，
今天就要神的旨意通行无阻。
我们这基督徒的失败啊，
我们做基督徒的失败
常常失败在哪里啊，
我们时常失败在哪里呢？
失败在我们的拖延，
就失败在我们拖延，
失败在我们放松，
失败在我们的放松、
你们是不是常常有这样一句话，
你们是不是时常有这样一句话呢？
我也会这样的，
我自己都时常这样、
我说算了吧，今天就不做了吧，
我就说、今天就不要做了、
等明天吧，
等天日了、
我们常常等明天，
我们时常都是这样的、
我们呢要爱主呢，
我们要爱主、
等过几天吧，
再等多几日啦、
等明天吧，
再等天日啦，
等我的儿女长大吧，
等我儿女长大咗之后，
等我退休之后，
等我退休咗之后，
我要侍奉主，
我要侍奉主，
我要跟随主，
我要跟随主，
啊，过几天吧，
再等多几日啦，
不要今天，
唔需要今日嘅，
所以我们常常等明天吧，等明天吧，等明天吧，
我哋时常咁等天日啦，等天日啦，
但是明天永远不会晚噶啦。
因为明日永远不会
到了明天还有一个明天，
因为明天之后还有明
日，到第三个明天之后还有第四个明天，
到第三个明天之后研究有第四个
明
天，
永远不会完的，
因为明天永远不会完的。
所以基督徒呢，你要起来，我说明天起来跟随主吧，明天起来爱主吧，
所以基督徒说我们明日先来跟随主，明日先来爱主，
这个可能你永远不爱主，你永远不跟随主，
所以你永远都没办法爱主和跟随主，
我们的失败就失败在拖，不在今天，
失败
今天的事情不做好到明天去，
我们的失败就在我们的拖，今天的事没做好等到天日再做。
这四世纪里面呢，记载着一个很悲惨的故事，
在一个四世纪里面记载一个很悲惨的事，
有一个利未人，
有一个利未人，
他有一个妾，一个他的小老婆妾，
会有一个妾，
他那个妾呢，因为去犯了淫乱呢，所以他就回到娘家去了，
那个妾因为犯了淫乱就回到外家，
所以这个利未人呢，就想把他去带回来，
当这个利未人想将个妾带回来的时候、
所以到了他那个女方的娘家，
到女方的娘家，
那个女方的父亲一看见那个女婿呢，很高兴，
当个女方的父亲见到这个女婿就很高兴，
就留他住了三天，
留他住了三日、
那么第四天呢，这个利未人说今天我们要走了，
第四日利未人就说我今天要走了、
那么这个他这个岳父大人呢，你再留一天吧，再留一天吧，
岳父大人就说再多留一日啦，留多一日啦，
本来三天过了应该走了，结果岳父又留他又住了一天，
当岳父留去之后他又住多一日，
到了第四天，
到了第四日，
这个利未人说我今天我要走了，
利未人说我今天一定要走的了、
这个岳父说还早还早，你等日头平息的时候再走啊，
岳父说还早还早，还早等日头平息再走啦，又停留了一天了、
那么第五天，
到了第五日、
第五天呢，利未人说今天我要走了，
利未人说我今天一定要走了，
那个岳父大人就说今天还早了，你到下午再走，晚上傍晚再走吧，
岳父大人就说你等到晏昼先走啦，
所以呢这个他这个岳父怎么可能挽留他呢，他那天第五天他实在是我非走不可了，
到了第五日，佢讲我一定要走噶啦，今日。
等到第五天的傍晚再走的时候。
等佢第五日嘅傍晚先走嘅时候。
半途啊，太阳下山。
半途太阳就落山啦。
找来找去找不到住宿的地方。
揾唔到住宿嘅地方。
结果下面就发生了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
于是就发生了一件悲惨嘅事啦。
我想这件事我不体验吧。
我不会再提这件事，
因为这个提起来真太败坏了，
提起上来太败坏了，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非常可怕的事发生了，
这是因着我们的单言，
是因着人的单言，
因着我们放松我们的自己，
因为我们放松了我们自己，
我们拖啊拖啊拖的，
我们一直这样拖下去，
一拖就拖得最后都是没有好的结果，
拖下去之后就没有好的结果了。
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
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
他总要趁着今日，
总要趁着今日，
不可再单言，
不可再单言，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如果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总要趁着今日，
总要趁着今日，
不要等到明天，
不需要等到明天，
所以这个圣灵警戒我们，
圣灵警戒我们，
基督徒爱主要趁着还有今日，
基督徒爱主要趁着今日，
趁着还有今日，赶快起来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服侍主，
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快快起来服侍主。
所以这个约书亚他就是不愿意把这个征战的事情再留到明天，
所以约书亚不希望将这个征战的事拖到明日。
神啊，巴不得你再能够多给我一天的时间了，我好好的把今天就把它今天了解。
他向神祈祷说，巴不得我能够今天就将这件事情解决了。
哦，这个路德基里呢相反于另外一个美好的故事，
在路德基里有一个美好的故事，
这个路德基啊就讲到那个路德去跟随波阿斯嘛，
讲到路德跟随那个波阿斯，
哦，那波阿斯呢就跟路德啊给他卖些给他粮食供应他。
当波阿斯在卖税那件事干上来供应他的时候，
所以这个波阿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波阿斯就是代表我们的耶稣基督，
最后路德呢就跟波阿斯连接在一起，
最后路德就是跟波阿斯连接在一起。
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波阿斯的时候，
圣经讲到波阿斯的时候，
特别记载了一句话，
特别记载了一句说话，
那是他婆婆对路德所说的，
就是婆婆对路德所说的说话，
你跟随这个波阿斯啊永远不会错，
他说你跟随这个波阿斯永远不会错，
那人今日若不办成这事，他必不休息。
他婆婆说，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他必不休息。
这是一句非常宝贵的话，
是一句非常宝贵的说话，
这个拿罗米说啊，布阿斯啊，那人他今日若不办成这事，他永远不休息的。
拿罗米说，布阿斯这个人如果今日没办成这件事，他不会休息
的。哦，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了，
这个就是我要学习的地方。
所以趁着还有今日呢，
趁着还有今日，
我们天天彼此相劝，
我们天天彼此相劝，
所以凡是今天我们该做的今天就要做成功，
凡是今天应该做的我们就今天做成
功，今天该对付的今天就把它对付了，
今天要对付的我们就要今天对付，
今天该摆上去的今天就摆上去，
今天要摆上的我们就要立刻摆上。
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
看见了神就要出来为你做事，
你就看见神会出来为你做事。
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看不见神在我们上做事呢？
为什么我们时常看不见神在我们的身上做事呢？
就是我们拖啊拖啊，我们一直拖，
是因为我们拖的缘故，
就常常使我们在神的事上被耽误掉了，
常常使我们在神的事上被耽误。
所以约书亚这个祷告，
所以当约书亚这样祷告，
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该的祷告，
也都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有的祈祷，
趁着还有今日，
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天天彼此相劝，
好让我们在主面前蒙恩典，
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蒙恩典，
努力向前奔跑，
努力向前奔跑，
向着标杆一直奔跑，
向着标杆直跑。
求主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
求主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
祝福长道的教会，
求主祝福我们长道教会。
好，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
我们今天交通到这里，
我们请敏恒跟和平北弟兄带我们祷告。